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尤芬姐妹。尤芬你好。
啊，你好小林。
你是什么地方人啊？
我是安徽人。
你来美国多少年呢？
三年多。不过我信主了两年。
我信主才两年呢、
对。
但我给传福音的镜头我还以为你信主有一段时间呢。
感谢主。
听说通过电话给你在远在家乡的亲人连麦的外公外婆传福音挺有成效。
我来美国第二年我就开始信主。但是怎么说呢，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主的关系非常非常好，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觉得我有跟神反而离得很关系比较平淡一点，就是在每天这种柴米油盐的生活中就这么度过了。直到有一天我突然知道我外公病重而且非常严重，有一次中风引起他已经不会讲话。但这件事情发生过后不到一段时间以后，突然我们家的人告诉我外公已经不行了，但是他们没有说让我回去，因为外公随时都可以走。所以在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外公真要离开我的时候，我的感觉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去收拾行李，我要。但是到我知道那时候，我舅舅他就告诉我，外公最多还有两个星期的可活的生命了。所以你说两个星期我能做什么事情呢？我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回美证你不可能去拿到。所以我当时人家告诉我，你赶快去当地的移民局去向他们说明情况，看他们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就去了当地移民局，当地的移民局告诉我没有任何办法，虽然你可以持现在的有效签证回中国，但是你回来的拒签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连那个移民官就对我说，他对我说 sorry 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因为时间对我来特别特别的紧迫，两个星期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我整天就拿着一个电话本，所有的休斯顿的中国律师我都打电话。这个事情太紧迫了，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如果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他们都会给我做这笔事情，但是时间太紧。我当时觉得心里的一种特别的绝望和失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就说你到这时候还是把指望，
我把指望
放在
全部放在人身上，
身上
那总是人不停的在告诉我，说你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去第三国去办签证。所以当时我又想到赶快去墨西哥办签证，然后对，后来又打了电话给我的芝加哥我的移民律师，他告诉我墨西哥的第三国边境已经关闭了，已经没有了。直到那一天晚上我自己突然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就跟神祷告，难道你不希望我能够亲身的亲口的去拿着这个你讲的话圣经去跟我外公传福音，难道你非要让这个成为我一生的遗憾吗？神没有回答过我，没有回答我。我就，但是我先生告诉我，你先使自己心里平静下来，你看你现在最重要应该做的是什么，因为你现在回国的希望基本没有了，那你还能去做什么呢？我就不停地向神祷。但是在那时候我们正在查启示录，没多久我突然感觉到我外公去，如果他我不跟他传福音的话，他可能会去地狱，地狱那种可怕。以前我一直都没有这种感觉，我要向他们去传福音，但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不行了，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真的没有时间了。
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心里呢，就是一点平安都没有了？
没有，我就是一种急躁，一种甚至对神的一种埋怨，一种不满。我觉得神为什么，难道我传福音这件事情是错的吗？为什么你不让我回中国？为什么不给我开一条路呢？我的那么多路，为什么你每走一步你给我堵住了呢？我甚至觉得神是大能的，他能够稍微手拨动一下就可以使我的事情能够很圆满的结束。可是神没有。
在这之前你都是在靠自己的力量方法，希望能在人当中找到安慰和帮助。
在那一天晚上我没有，我想了很久，我平静下来。我后来觉得不行，我不能让我外公就像启示录所讲的那样去下地狱。等到有一天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面对他？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那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已经信主了，但是我没有把这个福音传给我最亲爱的人，我觉得这是我无法面对的一种现实。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甚至一分一秒对我来讲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清楚以后，我马上打起电话跟他说，我说我打电话，他们一听说是我的电话，我们家里人就把他接在他耳边，我跟他听，我就告诉他，我说外公现在没有办法了，我回来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但是我不会放弃这个希望，但是同时我必须跟你传我现在 所相信的东西，我就告诉他这有个神，他是创造万物的神，是由他掌管的，包括你的命运，你的一生，所有的所有的事情，你甚至觉得一切都是偶然的，其实都不是，都是神在决定着一切，包括你现在面临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是神是让我来向你讲他的福音，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否则的话你就没有机会，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你都必须去接受这一点。但是我刚刚没有讲几句话的时候，因为他们电话嘛，一边是接着我外公，一边还有别人在听呢。老头子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跟他讲这话有什么意思啊？他们就掐断了电话。然后我父母亲就很粗暴的跟我说，你不要再讲那些莫名其妙稀里糊涂的话了。
那个时候你还是受到男主的，
当然刚开始的家里的阻力特别大，他们反正一听到我讲这话他们就不开心，我就没有办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跟神祷告，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连向他最后一次这样传福音都没有办法，你说让我怎么办，我们家里的阻力那么大。第二天我又打电话回去，他们我妈妈一听说我的电话就说，不要接不要接，接什么，外公的情况已经非常不好，不要再让这个尤芬再干扰他的那个情绪了。但是他们证据没挂电话的时候呢，看到我外公变得突然有知觉，他很长时间他那个脚没有动过，他甚至在脚在被子里面不停地在动在揣，里面有人就告诉我妈妈说，不行不行，他已经知道小芬打电话来了，他必须接电话，你看他的脚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动，因为他没有力气了，看样子你必须让他去接电话。所以我妈妈很不情愿地去把电话给我外公，让他们听着。然后我就跟我外公讲，然后我就告诉我外公，我说外公，我说我上次跟你讲的你还是必须相信，我说啊，如果你要想，不是恐惧死亡吗，不是害怕死亡吗，是因为你现在已经感觉到你的死亡已经真的，我是很那一次我是在他面前没有，以前我总是不敢提到死，因为我怕他一种绝望一种失望，但是那天我非常坦然地跟他谈到了死亡，我跟说每个人都会走这条路，真的只不过是早和晚的问题，但是呢就看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如果你相信有一个神在天上是掌管一切的神，是掌管着每个人的命运，如果你相信他，只要你相信，心里相信，嘴里承认，那么他就会做你的救主，你以后就不会去到地狱，我不要你做任何事情，我每讲一句你跟我心里说一句，你只要相信他，心里承认，嘴里相信，那你就不会去地狱，你会到一个神的乐园里去，然后呢跟神一起到天堂里去。然后我就告诉他神的乐园有多么好，然后我们是人是怎么过来的，神是怎么造我们的，我告诉他不是像你以前所想象的，然后毕竟我是他最喜欢的人，所以我跟他说，我在那迫切的时候反反复复的跟他说，我大概跟他两个人一共谈了20分钟，然后我就告诉他，因为外公你现在嘴里你不会说话了，对不对，但是你没有关系，如果你听懂我讲的话了，并且愿意，那你就把眼睛眨一眨，告诉他们你听见了。然后呢我跟他又谈了一点以后，我妈妈我就听到边上人说，哎呦这个老人他流眼泪了，他在不同的眨眼睛，然后我妈妈她一听我外公又好像有感觉了，意识又回头又过来了，真是流眼泪了，她就不停地在电话的另一面跟我说，你再跟他说，你再跟他说，
情况开始有转机了，
你不要停下来，你不停地跟他说，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看来神开始为你开路了，
我想是这样，否则的话我想不大可能他有那种感觉，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那种感觉，他流眼泪，然后他们说他不停地在眨眼睛，所以我妈妈就告诉我，你不要停下来，你不停地跟他说，然后我就跟他断断续续说了10分钟左右，我就是跟他传，因为我当时我想我不能跟他讲很多，因为他体质特别弱，我说我只是让他知道他必须相信有这么一个神，然后我就告诉他，还有我说你必须承认自己也是个罪人，并不是说你做了坏事情或什么，是因为我们神造了我们以后，我们自己不听神的话，从那一刻起每个人身上都有罪，并不是说外公你有罪，我告诉他你在我心目中你是最完美的人，但是呢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人，我说你不要害怕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你意思要承认自己有罪，然后呢要相信耶稣，要他来做你的救主，然后呢我还甚至告诉他，我说外公你不是恐惧死亡吗，害怕死吗，没关系，你把我说神是大能的，你要把你的心愿告诉他，比如说你告诉他，我不想这么累，也不想这么身上这么疼，你想干嘛你都可以告诉他，告诉他怎么样去祷告，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每讲一句，我就让他去重复一句。
嗯、
我说我跟他说，我说你像我像这样跟他祷告，你说神啊，你说啊，以前我一直都不知道有你的存在，
嗯，
直到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到你的福音。
嗯、
说以前所有做的一些，甚至在人眼前认为是好的，但是在神眼前认为不好的东西，
嗯、
请你不要去怪我，是因为我没有认识你，没有人能够向我传。
嗯、
但是从现在开始呢，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我知道我身上所有的罪，但是希望神给你一次，给我一次机会，我能够进到你的乐园里，而不要去下到那种地狱。
嗯、
我说，然后最后一句话你必须要讲，就是我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然后我不停地讲到最后一句话，因为他已经不是很清楚，我觉得他记忆力不会是特别好，所以我不停地跟他讲最后一句话。然后我说，你一旦不舒服的时候、疼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你就这样祷告，你不要，因为你不会讲话，你自己心里祷告。我说，你不要以为神听不见，哎，神什么都听得很清楚。我说，甚至也许神现在就站在你的边上看着你呢。
嗯，
我告诉他，然后那一次是我们讲通电话通的最长的一次。过后没有多久呢，这期间每天我都跟他早一次晚一次，他总是断断续续的跟他讲一点这种福音，每次跟他讲一点，甚至有的时候跟他讲一点圣经里的小故事。
嗯，
过后呢，我正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听到电话里的声音特别嘈杂。然后他们告诉我，我妈妈告诉我不要打电话来，不要打电话，外公已经不行了，好像已经现在已经准备接氧气了，已经买了氧气罐来了，赶快接氧了，因为他的一口痰吐住了。
嗯，
然后听到那个时候，哎呦，我就觉得好像感觉我的外公真的要离开，我痛哭了一，我自己没办法平静的时候，我就躲在那里去向神祷告，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那时候感觉就是好像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说你还有，还应该向他传。但是我告诉神，他已经不行了，他真的不行了，他们都已经在抢救了，完了。但是好像有个声音跟我说，还有一点希望，还可以再向他传。
嗯、
然后好，过了第二天大清早，我一天一晚没睡，第二天大清早我就打电话过去。
嗯、
然后他们突然告诉我说，外公啊，以前的那种呼吸那种急促啊，突然没有了。变得非常平，非常的平缓。
嗯，
说不知道为什么这老人这么突然的平缓，所以大家又觉得哦，这个可能还医生也觉得很惊讶，就说他怎么又好起来了，就又回头了。
嗯嗯、
然后我哎呦，我就觉得当时我听到那个消息的后的时候、那种感觉，
你知道是谁做的了吧？
当时我觉得还是神听了我的祷告。
嗯，
他还是让我还有一次，因为觉得可能我外公还没有完全的相信，或者说认为这件事情还没有达到神所要达到的目的。
嗯，
所以他继续让我外公活过来了，而且活的是非常的清楚，是他们说自从生病以来最清楚的一次。
嗯，
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哎呀，小飞，你不是想跟他说吗？如果你能够告诉他，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样，有个天堂，人可以不死，你就赶快的去告诉你外公。我舅舅这个医生嘛，他觉得很多事情都不可以发生的，但是自从我跟我外公讲了这些事情以后呢，都在我外公身上发生了一些奇迹。
嗯，
所以他就觉得他甚至变得比我更迫切，我不跟他讲了，他自己不停地在他面前我妈妈告诉我，你舅舅现在已经发疯了
啊，自己去跟他讲，
他自己就在他父亲的边上耳边上不停地告诉他。我爸妈妈跟我说，外公现在非常非常清楚，我舅舅跟我在电话里另外一个电话里告诉我，小飞，你赶快跟他传，抓紧一切机会跟他去传，因为他现在是最清楚的事。所以我就在电话里又不停地重重复复跟他讲了上帝的话。
嗯，
我特别特别的那个，我告诉他，我说啊，现在你就感觉到有神，如果你要向他祷告，神祷告，你就感觉神在你边上，神就站在你的边上，他看着你，他告诉你，他我所讲的话真的是真的，我不是骗你。然后啊，你就相信他，他就会引着你。你真的，你过世的时候，你真的不会那种
恐惧，
对，你就会感觉他会领着你。然后我觉得你这样，你就不会害怕。好，因为我讲了太多了，我就害怕他外公身体吃不消嘛。
对，
我就跟他说，我跟舅舅说不讲了，我说我下午再打，晚上再打电话过来。
嗯，
然后我舅舅挂掉了，挂掉十分钟过后，我舅舅也打个电话过来，告诉我不行不行，这个你外公现在特别特别的清楚啊，我现在不能让他跟别人讲话，你必须告诉他，你告诉他不要害怕死亡，你叫他相信上帝。然后我的爱人呢，赵成贵在边上听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讲的已经很多了，让我跟外公再讲一点。
嗯，
所以我爱人赵成贵呢，他就接了一个电话，先跟他谈到他以前的事情，他们俩在一起相处的时光。
嗯，
然后又跟他讲了上帝这件事情，又重复跟他讲了，然后我们挂了这个电话。 挂了这个电话以后呢，第二天第三天第三天的时候、嗯、然后呢我外公非常非常的安详，看到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道别，把自己所有的心愿都告诉他了，然后他深深的呼了一口气，然后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自从我跟他讲过以后，他就变得特别的平静啊。他甚至我舅舅告诉我，他甚至脸上有轻微的一种微笑，非常非常的平静、
哦嗯、
甚至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好像他是在安慰着我们那种感觉，他硬撑着我们所有人都跟他说了一声再见，然后他就像那深深呼了一口气，很平静很平静，就像那个下雪天的一种一片雪花，真是悄悄一种落下来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所有他边上的儿女，所有的亲人，甚至都没有像别人说他去世以后那种哭嚎啊，那种悲伤、
嗯、
大家都沉浸在他那种平静中，感觉他是睡着了，真的是一种睡着了、
哦、
一点也没有，一点都没有痛苦、
哦、
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
嗯、
我所以在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嗯、
我舅舅告诉我，他告诉我的第一句话、
嗯、
说的什么，说我外公已经去天堂了。
嗯，
还有我当时他就讲了这话，我就知道我外公已经过世了、
嗯、
我当时心里不是特别的悲伤，真的不是特不是在像刚刚开始我听到他生病那种悲伤，那种伤心那种感觉、
嗯、
我反而心里变得一种很平静，我也变得非常非常的平静。所以我先生告诉我，他认为我那次听到以后可能会突然受不了或者怎么、
嗯、
但是他反而发现我变得非常的平静啊，也变得非常的好像还有一种欣慰的那种感觉。我从这件事情上也能感觉到神啊确实是在听人的祷告，一直在，他甚至不放个最后一个机会去挽救、嗯、我接下来的一两天我突然一下子醒悟，为什么神在我开始那么拼命的想回中国的时候、
嗯、
把所有的路给我堵住不让我回中国、
嗯、
我现在才知道神的美意在什么。
通过传福音对你自己也是一个，
对，首先对我，然后呢神通过外公这件事上呢感动了我家所有的亲人，他的几个儿子，他的女儿，甚至他们的孙子一辈的人，他们都觉得很奇怪。然后我还告诉我所有的舅舅，我的舅妈，或者因为他们都是很爱我的，我告诉他、
嗯、
你们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你现在都必须相信、
嗯、
你知道不，从外公身上你们已经看到了一切。
嗯，我记得你好像说过你通过写封信一次就给上千人传了福音，怎么回事、
啊哦、那个事情是在我外公过世以后嘛、
嗯、
我们家里的那种风俗就是如果亲人在外面不能够回去的，那你们就写一种叫做
悼词
样的形式、
嗯、
就是一种纪念我外公的那些一封信回去嘛、
嗯、
为什么是一千多个人，是因为我们那个家族非常非常的大，方圆多少里的人啊都过来听、嗯、我们就写了这封信。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就要在那个追悼会上面呢进行读嘛。
嗯，
先生呢我们俩一起在一门写了整整写了一个晚上、
嗯、
我前面一部分讲的就是追悼我跟我外公的一段经历，在一起的经历、
嗯、
后面一段我就告诉他我们在他最后的时刻我们向他传到了神的福音。
嗯，
这就是为什么他去世的时候就像一片雪花飘然落地、
嗯、
他去的那么安详、
嗯、
他去的那么平静、
嗯、
不再有死亡的恐惧。所以我当时就打电话回去跟我舅说我说我会写、
嗯、
但是如果你删掉一个字我说我就不会寄过来，你要是改一个字我不会寄过来、
嗯、
然后在过后的我外公去世不过一个星期十天左右我就收到了一盘、
嗯、
全盘的录像带、
嗯、
对，他全部用 DVD 搞的。
嗯，
然后我看了一下那看的录像上是我弟弟念的、
嗯、
我弟弟就代表我去念的、
嗯、
念了这部东西，念了过后哎呀，当时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感到非常非常的
感动
那个、
嗯、
因为农村人嘛他方圆多少年看了不出来的人那么多，讲了我弟弟读了这部词的时候我弟弟都哭了嘛。
哦，
然后我确实发现他们没有删改我的一个
字，
这个悼念词贴着他们那个、
嗯、
就是所谓别的各个单位人所写来的悼念词一起、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感谢神，否则我的舅舅绝对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他们毕竟要考虑到自己的一些
前面
以后他自己的路。所以我怎么说呢，我说有的时候在人看来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嗯、
可是在神啊就轻轻的一搏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就、
嗯、
这是我的一种体会吧。现在趁还有机会、
嗯、
还有时间的时候呢不要觉得还早，应该趁早的向你所有的亲人向你的周围的所有的朋友、
嗯、
趁早去传讲那种神的福音，让他们能够早一点得到神的粮食，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对，谢谢你尤芬。